生命在他里面升高，升高到一个地步，他永远能够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弟兄姊妹，这个脸转过来，或者说让当有人打他的腮颊，不要忘记，这不是敌人做的，不是你的弟兄做的，不是那些冤枉你的弟兄或者反对你的弟兄做，这是主做，你应当这样做，所以这是主做的。如果你我不这样做，不是得罪那个弟兄，是得罪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不要说不可以打官司，教会不要说不要争这个争那个，教会有一种的光景，乃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在十字架的工作底下，把我们带到超越的地步，不只能赦免，而且能够忘记，而且能够超越，这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然后下面弟兄姊妹，这句话才安慰我们，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在人来看我们好像被丢弃，因为你读到下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这个是个非常痛苦的经历，因为当你转过脸来给别人打的时候，好像我们是被丢弃。但在这儿，并非使人忧愁，不是使我们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给你。下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误会，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经过我们的主都是不甘心的，不要以为说主故意要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复合是好的，主知道只有这样能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的中心去，否则的话没有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可拉之子，是主特别的怜悯，但这个不是说主要折磨我，因为主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想只要这句话就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虽然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和误会，我们能感谢主说因为他不甘心，主并不是把他的喜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上，没有，主是要教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实在需要主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们，这些话实在是摸到耶利米的深处。但是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地上没有不法，地上还是有不法，甚至于在弟兄们的中间，你看见有一些的肉体逞强到一个地步会叫我们受苦，但是主在这表白他的态度。下面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人将世上被囚的踩在脚下，这指着世上的强权说的，不是国际间的强权，是弟兄姊妹中间的强权说的，或在至高者面前冤屈枉人，有没有？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再下面，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你看见主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在许多的讼事上有颠倒是非的情形，就是这些地上弟兄姊妹中间所谓的强权，所谓的肉体，是不是我们要和这些人在法院相见的？不是的，因为下面怎么说？因为这都不是主，这都是主看不上的。这里的看不上，就像当初主看不上那个该隐的祭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这些人，他们像该隐一样得罪了弟兄姊妹，没有感觉，还是来到主面前献祭，聚会人数还是那么多。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主是不是就黑白不分了呢？没有的，主说这都是主看不上，主还是公义的。所以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就废掉神的公义，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为什么这样反而有祝福了呢？为什么明明打官司不是神的旨意，怎么会打官司打赢了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基督打官司打赢了也是输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要看见这些都是神所看不上的。在这期间，除非主命定，谁能成就呢？谁能说成就成呢？弟兄姊妹，因为这里我们要知道啊，这些都不在这些人的手里。我们以为说，如果这些落在就反对我们的手里，我们就糟了。但是主说不，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所以我们看见祸福。不是别人来决定，不是我们的弟兄，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反对我们的，不是冤屈我们的人，或者是祸，或者是福，乃是从耶和华的口中，是从我们的主口中出来的。 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能得益处，这个就叫我们在主面前得了安慰。所以下面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在这里圣灵解释说，我们今天所以受这个痛苦，一面来讲是因着我们罪的缘故，当然主也借着环境，借着一些所谓非常这个不讲理不合理，甚至于非常像强权一样的那个环境，但是感谢主，我们如果从上面消极来说因着我们罪的缘故，积极来说弟兄姊妹，主还是带领我们把上好的神给我们。为什么说好好好说了三次呢？因为前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粉，如果你我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份，什么都是好的。主所量给我们的不光是南风，也包括北风。为了这个缘故，南风是好的，北风也是好的，因为都是叫园中的香气能够发出来。感谢主，后面这一段话都是解释耶和华是我的份。你我能不能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份呢？这就是下面所说，因着这个份，我们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应当那样，而且解释给我们看，这样我们就明白我们以下的道路是怎么走的。不是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天天都是阴沉和苦胆的过困苦窘迫，不是。主乃是借着这个一步一步的，要把我们带回他永远的旨意里面。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只能够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实在是克拉之子，我们没有灭亡是因为你的怜悯，也是因着你的慈爱。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你，说你实在是我们的份，你实在是我们的产业，你所量给我们的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都是最好的，因为祸福是从你口中发出来，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若不是你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在地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得了何等的安慰。但愿因着这些话，让我们起来跟随你，让我们起来不散布失败主义，让我们起来照着你的恩典，照着你的怜悯起来，像太阳一样的起来。既然你让我们脱离黑夜，把光把太阳显给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心能够起来跟随你，好让我们在你面前受你的制作，受你的对待，也慢慢的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有认罪有悔改，好让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中间，好让你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要做的工作能够彻底的能够做，一直到你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把敬拜爱戴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让我们翻开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54节，众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55节，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 对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让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也因着你丰盛的怜悯，我们就仍旧活着。我们知道你要有第二代为着你自己的见证，虽然我们在地上只有短暂的一段日子，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几十个春天和秋天，但是我们主，我们知道说因着你的爱我们就不致灭亡，因为你的爱、你的丰盛、你的怜悯每日早晨都是新鲜，今天早晨又是另外一个复活的早晨，但是你再次提醒我们，你的信实是何其广大，我们再一次能感觉到你怜悯的新鲜，也能够再次感觉到你慈爱的新鲜。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回想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但愿因着这样的回想，你再次激励我们的心起来，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呼吁，主，我们求你拯救我们，纪念你自己的见证，在这些日子里面，当你要做复兴工作的时候，把那个痛悔、把忧伤痛悔的灵再次赏给我们，主，在神的儿女中间再次引领我们，真是全心转回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所交通的，我们说过从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好像耶利米进入黑夜一样。那么从二十二节开始，黎明就出现了，太阳就升起了，所以耶利米能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当他看见曙光的时候，当他看见盼望的时候，他立刻从我就跳到我们，所以说我们不致消灭，意思就是说神还为着他的子民，为着他的见证，还留下剩下的人，留下逃脱的人，这些人就像可拉党的后裔一样。然后从二十五节，耶利米特别是当他回忆以往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或者在神子民中间的带领，那如何从黑夜一直到黎明，等到他回想这一段从黑夜达到黎明神所带领的经过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的感觉，那个感觉呢，耶利米就把它写出来，那就变成二十五节到三十九节的话。所以这一段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形容它，这一段话有人称它作是教育性的反省，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反省，不是个人的反省，乃是团体的反省，特别是回过头去看从黑夜到黎明这一段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做了怎样的工作，是如何在他们身上走，那这样的反省是具有教育意义的。那么这个反省是特别是耶利米要帮助所有其他的百姓能够进入，所以这就是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九节给我们看见。我们说过在这一段里面呢，不只是每三节，我们当然这是很每三节自然构成一段，那是很自然的。比方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它都是从希伯来文的第八个字母开始， 那每三个都这样开始。那从25开始呢，就从第九个字母开始，但是不止这样，25、26、27我们说都从同一个字开始，那个字就是好。我们特别要知道，当耶利米回过头去看，从黑夜到黎明，当你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我不能说好，你我怎么能说这幅图画是好的呢？但是我们要记得罗马书8:28的话，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能够得个益处，那个意思就是好处。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就连说了三个好，对于整个神在黑夜中的带领，不错，一面是神百姓的错，但是另一面神要说这也是神自己的雕刻。所以无论他们所经过的是福也好是祸也好，神都说好。所以让我们记得，不光是创造六天的时候神说看一切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那七天一共神说了七个好，有一天说都甚好。但是不止在创造工作里面神说是好的，就是神在雕刻我们的工作上神也是说好的。所以一开始就说了三个好，所以这是我们在黑夜中非常大的安慰。无论神把我们带经过什么样的遭遇，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你我不会说好，但是回过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说好。这就像约瑟一样，当约瑟被他兄弟出卖的时候，当他被下到坑里面，当他被下到牢里面被冤枉的时候，他圣经诗篇告诉我们是铁啊就进到了约瑟的魂里面去。当铁进到约翰的魂里面，有谁能够说好呢？但是我们知道说最后等到他见到他的哥哥们，特别他的父亲过去了，他的哥哥们因为现在父亲不在了，所以哥哥们，所以这个做宰相的弟弟要开始报复他们了，结果他就安慰他们说神的意思是好的，因为他先打发了我在你们以前来的。明明是他们的手把他们卖到埃及的，但是他说不是，是神的手打发我先到这里来，来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意思是好的。虽然我们说过这一段的历史，特别以色列中惨痛的历史，绝对和以色列人犯罪有关系，神在他们身上的手的确是很重的，但是等到你回过头来看，从黑夜到黎明这一段的日子的时候，你我就不能不连说三个好，而且那个好是从开始开头的。那这三个好我们一定要记得，无论我们经过怎样的情况，我们要记得主说三个是好。哪三个好呢？第一个，主是好的，或者说耶和华是好的。所以这里说凡出这个中文我们说过啊，这个中文我们讲过了，是没有翻出来。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好的，主是好的，主是好是向着谁呢？向着等候他心里寻求啊，不是，主是好的是这个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个原文就是主是好的，那应该放在前面。那主是好是向着谁呢？是凡是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这些人是好的。所以我们这万事互相效力，你怎么能说是好呢？乃是为着爱神的人得益处，在爱神的人心中，在等候的人心里寻求他的人，耶和华是好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定，无论如何主没有做错，主是好的，这是第一。第二，这里告诉我们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的救恩，这原是好。所以第二件什么是好的呢？等候是好的，仰望是好的，而且是静默等候，没有怨言，仍旧盼望在主的身上，那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个是指着当我们的主把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向着主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第26节给我们看见。到了27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父额是好的，与主同额是好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背十字架是好的，因为这些环境乃是主要我们起来背起这些十字架来跟随他，而背十字架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人 受捐了。那这里所以连续说了三个好，然后下面接下去就告诉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我们能够对主说好，能够对主的旨意说好，能够对主的十字架说好，所以下面我们应当怎样呢？应当独坐无言，这是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所以保罗能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奴，他没有说我是罗马皇帝尼罗王的囚奴，没有，因为他看见这一切是神加给他，就像约瑟他看见是神打发他来的。第二，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这口贴尘埃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降卑，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口贴尘埃不只叫我们夫妇敬拜神的道路，而是因为我们口贴尘埃的缘故，所以叫我们没有怨言。然后下面他当有人打他的颊塞，颊塞要满受凌辱。那这个情况就是山上教训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转过另外一个脸，我们能够走第二里路，我们能够给第二建议。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基督的生命是要把我们带到超越的地步，十字架永远把我们不只带到丰满，而且带到福杯满溢，是越过的。那这是第三点。然后下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下面主就把他的心，约利米就把主的心向我们打开，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并不以他并不是以他的快乐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上，神不是这样做。这告诉我们说，神要训练我们，要雕刻他的子民。那么然后下面说，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那是指着地上那些没有公义的人，那些强暴的人。这些强暴的人不光是指世人，也包括神儿女中间的人。那这些人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在人的颂诗上颠倒是非，我们的主说这是毒猪不看不上的。所以这是神的儿女极大的安慰，虽然神是借着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了，那个的确是没有理的，的确是的确是欺罔人，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约瑟他主人的妻子的确是欺负他，而且的确是冤枉他。那对约瑟来讲这是神加给他的，但是对于这些人的行为，神说他是看不上的，神是看不上。然后下面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所有临到神基督身上的都是神自己的旨意，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所以所有的祸所有的福都是从主来的。那这点我们要记得，主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他是有光就有了光。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临到我们，有了事情，主说有这件事，结果就有了那件事。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祸和福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从最终的分析来说都是从主来的。不止在创造的时候主说有光就有了光，今天主说了有了这件事临到我们，就有这件事临到我们，我们知道说这是从主的口来的。然后下面第三十九节是非常重要的转捩点，这里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怨言呢？这里怨言在原文有嘀咕的意思，里面不平、埋怨、抱怨的意思。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这些事到临到我们，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受了罪，因为自己的罪，结果我们受罚了，神的手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等于神的杖加在我们的身上，为着要从我们身上打去我们身上的愚昧。那么下面说，为什么我们要抱怨呢？要抱怨的不是神，我们要抱怨的应该抱怨我们的罪。所以这里记得吗？当讲这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就着以色列历史来说，的确跟罪有关系，而那个罪我们要记得是个团体的罪。 那个罪不只是个人的，是个团体的罪。许多时候我们对个人的罪有感觉，我们对团体罪没有感觉。那么在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个人认罪了，比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拿单去找大卫，结果大卫他承认说我有罪了。如果我们好好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好几个地方圣经都讲的认罪，好几个人都说我有罪了，我得罪神了，他们都这样说的。而这些得罪神那个罪都是个人的罪，但等一等你要发现，特别是在42节，这个耶利米要率领他的百姓要在神面前认一个罪，那个罪是绝对是团体的罪，不是个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一班神的儿女能为着整个神的教会在那里承认那个团体的罪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见神的手才慢慢的挪走的。因为让我们记得个人的罪如何没有认，就像大卫一样有一年之久他不认他的罪。所以我们就要等到大卫写诗篇51篇的时候，他能够觉得这个恶人的没有恨，恶人没有平安。当你没有认罪的时候，你整个人是枯干的，从里到外到外都是枯干的。但是呢，这个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个交通就恢复了。那么神的手交到他的百姓身上也这样，等到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团体的罪，我们定这个团体的罪是罪，不要定别人，说这个罪我们承认是我们犯的，那这个情形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么下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转机。所以这个是耶利米带领我们做的。耶利米在讲回忆从黑暗到黎明这一段的时候，他为我们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现在有一点是，这些苦难加到神的儿女身上，特别指着什么呢？指着城墙被破坏了，指着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毁了，指着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代表整个耶利米哀歌里面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三方面：一面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另一方面外面失去神的见证，也失去了大卫的宝座。那这个苦难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你我怎么解释呢？只有一个解释，不要抱怨说为什么我们聚会只有小猫30只，不要抱怨说为什么我们年轻人起不来，也不要抱怨说为什么我们聚了这么久，为什么明明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上，那应该人是越过越多，神的祝福是越过越大。不要这样的抱怨，要抱怨说我们的罪，因为是我们罪的缘故，所以这些事才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在主面前认这个罪的话，你看见那个难处没有过，就像大卫一样。什么时候大卫不认罪，你看见说他和主之间的交通就断了，所以他能够祷告说，主啊，让我再次能够得回救恩的喜乐。他但是就是整个团体来讲，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就是外面来讲，我们失去了神的见证，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失去了权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个极大的苦难。那这个苦难我们今天抱怨这个，我们觉得今天教会里面缺少人才，我们觉得今天弟兄姊妹太现实，我们觉得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领受了一点的好处以后，那么结果就在教会中制造了许多的难处，这是我们的抱怨。但是耶利米告诉我们，如果要抱怨的话，不要抱怨神。不错，神是隐退，神的确确荣耀退去了，没有错，这个的确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一些失去主同在的苦难，实在说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所以只有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的手才能挪开的，这个时候主才能够带进他自己的恢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一直这样恢复，我们以为说我们从前失去的，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所有失去的，比方说也许蒙头这个真理失去了，让我们来蒙头，这是我们今天普通对于恢复的观念。但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恢复是从悔改开始的。如果神的儿女中间没有悔改的心， 没有站在神的一边承认这些罪是罪的话，如果因着看见那个罪的黑暗，我们如果不能像耶利米哀歌一样痛哭的话，那就证明说就像个人一样，我们仍旧 那个所有的难处仍旧没有过去，神的手没有过去，神不能够做他恢复的工作。所以今天不是争真理的问题，也不是争立场的问题，不是说从前这个错了现在我们把它改过来吧，不，改过来之前，办法改了以前，衣服换以前，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那就是这里耶利米所提醒我们。所以请我们记得，归根结底，你回想神在我们身上带领从黑夜到黎明的这一段，最后耶利米提醒我们，这是特别就是团体来说的，他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这里很有趣啊，这里是特别是讲的活人，不光讲普通的人，用新约的话来讲，应该是指着这些曾经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这些有主生命的人。那么今天受了这样的神，受成了这样的手在他身上，他不应该抱怨神的手太重，他要抱怨他自己的罪太黑。那个自己是指着整个团体来说，今天神的儿女中间失去爱，不是彼此相爱，乃是彼此相要相得，分门别类。那这个罪在神的眼光中是最黑最黑的罪，那除非有一天主让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就代表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唤醒我们的良心。圣灵常常像耶利米一样，把过去以往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或者神在我们中间的带领，一幕一幕的为我们揭开，从黑夜到黎明。然后一面神宣告说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整个挽回的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要抱怨，不要心中嘀咕为什么失去神的同在，要心中嘀咕说为什么我们相咬相吞，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让肉体掌权，为什么今天我们分门别类。这个是耶利米哀歌在三十九节所给我们看见，那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转捩点。所以从第四十节开始，马上就我们现在耶利米不再是他，现在不能再说我，因为当他说到我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是避免当人在讲到团体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讲到别人身上，所以前面都是用我。但是等到四十节的时候，现在好像耶利米灵里起来了，他悲哀不错，但是现在他要带领神的百姓们要做一件事情。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这个在原文呢，原文的这个翻译也可以这样翻译，让我们考察我们的行为。不光是应当，把这个耶利米的意思好像鼓励我们，让我们来考察。这个考察这个原文呢，是检查的意思，寻找的意思，让我们来深深考察我们自己的行为。那个自己的行为也可以翻作自己的道路，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让我们来看看是怎样的一条路。然后下面呢说再归向耶和华，那个再归向耶和华，那个在原文那个语气啊，不是一半的转，一半的转方向，乃是全新的转向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神的百姓中间呢，特别是以色列历史里面已经好几次有复兴的情形，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好像只回来了一半，不是回来了全部。这里神有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我们应当起来，要来考察，深深的考察，在圣灵的光中，让我们来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然后呢，让我们完全的转回。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光荣的历史里面转到神的面前。每一次真正的恢复都不是恢复到某一个属灵团体的那个最大的财产里面，或者最大的资产里面，属灵资产里面，不是，每一次的恢复都是完全回到神。 在你面前，而那个完那恢复那个归向在原文是一个完全的归向，是一个是一个180度的归向，不是一半的，乃是全部向后转，全部完全向后转的。第41节，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那个原文跟第一节这个在原文跟第40节的口气是一样的，说什么呢？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连同我们的手，向着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已经提过，在翻译这一段圣经的人，他们特别参考了约珥书第3章。我们好不好？第二章，我们好不好读一下约珥书第2章第13节？你把这一段哈、跟刚才那读就很清楚了。约珥书第2章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又是悔改，又是招呼悔改。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的衣服。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刚才那一节圣经说，我们让我们这个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连同我们的手，向着天上的神。这个意思是让我们向着天上的神举起我们的心，也同时连同举起我们的手。所以这里一个讲到心，另外一方面讲到手。但是呢，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呢，告诉我们，当你和约珥书第二章13节一对了以后，那我们刚才他在耶利米哀歌的那一段应该怎么翻译呢？意思就是说，就是在约珥书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举起你们的心，不是举起你们的手，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同样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已经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他们懊悔的时候，他们就把衣服撕裂。但是神告诉他们说，这一回不是撕裂衣服，这一回要撕裂你们的心肠。这是神对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外面的，不是外面技术上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同样的一个口气用在耶利米哀歌，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而不是举起我们的手。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有举手的习惯，那一种习惯就好像他们撕裂衣服一样，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是主说，如果你真是要悔改的话，不是举起你的手，乃是把你的心举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悔改。因着这个缘故，祷告不是一个姿态的问题，祷告乃是个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悔改什么意思呢？悔改不是，悔改是什么呢？悔改乃是心的问题，乃是全心转向神。所以这里很明显，以赛亚圣灵借着耶利米来呼吁神的子民们悔改。所以我常常觉得，像40节41节这两句话应该写在所有神的儿女们的中间，因为圣灵劝告我们说，让我们来深深考察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的行为，全心归向耶和华，而且让我们举向我们天上的神，是举起我们的心，而不是举起我们的手。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问题不是祷告的问题。耶利米劝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光心中嘀咕，不要光埋怨，也不要光是祷告，好像用一些方法希望能求某一种的突破。等一等，你看见这样的祷告神不一定听的，有的时候你手举得再高，不一定神听的。我们可以进食不知道多少天，神不一定听的，因为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今天许多人追求复兴，许多人巴不得有一天威尔斯的大复兴能够同样在这个宝岛上能够重新看，也能够重新的在宝岛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复兴。那复兴严格说来就是主做他恢复的工作，但是这个复兴永远不要带了，不会带来， 除非我们能够响应圣灵借着耶利米对我们的呼吁，那就是整个团体的悔改说的，不是个人，乃是神呼召许许多多的人。今天不是改变方法的问题，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刻苦己心或者我们彻夜祷告，这些都是好的，我没有说不好啊，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不是说我们也许我们像这个当初教会历史里面那个手握24小时手握祷告都是一样，这个都是好的，但是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件最要紧的，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才可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主没有得着我们的心，光看见我们的手，事情不能成功。这是耶利米特别向我们提醒的。那在这里让我们记得啊，当我们举起我们的心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呢是天上的神，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神已经隐退了，神已经退到天上去了。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是天地的主，不只是天上的主，也是地上的主。但是现在我们的神因着人的失败和荒凉，他退到天上去了。那现在怎样把神从天上，意思把他的同在再带回到地上来，意思就是说怎样能够在地上能够再找到他可以落脚的地方，我们可以称为摆约柜的地方呢？因为现在神已经收回去了，神的荣耀在以西结里面告诉我们他已经升上去了，但是现在怎样能够把神的同在再带回来，叫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先是悔改，而这个悔改里面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那个祷告是举起我们心的祷告。然后下面第42节，这个是认罪，这个是不光这样，不光是举起你的心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第22节说，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那这一节圣经中文实在是翻有一点走样子，在原但是不，这段很难翻，就是因为在原文懂得这个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呢，这里的我们呢是双重的，而下面那个你呢也是双重的。你当然是指着我们的神来说的，我们当然是指着我们属地的子民，包括今天我们属天的子民来说。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个地方，不是个人认罪，不是大卫说我得罪神了，我有罪了，不是这样说。圣经里面虽然好几次认罪，但是这里如果要讲一个团体认罪的话，那这个建议是谁建议的呢？是耶利米建议的。耶利米给我们看见要恢复神的见证，有一个罪大家要起来认的，那个罪是什么呢？那个罪就是耶利米带着他的百姓向神有一个认罪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什么？就是42节，